好，哎，翻开50页，空，各经举释各有义，意思就是每一部经典对空的解释有所差别，有一个解释的。到20，就讲空了，又讲了好多。你随处都可以看得到，对空的讲法有很多。你讲毕竟空啊，什么人空、法空、我空、一切法诸，诸空。那么这空的讲法就是很多，到最后讲空空啊，唯弃时机与有意啊，为了讲经说法的方便，契合当时候的根器呀，所以啊，也有一点点不同。约有四义，第一个就是空，不管他讲多少。从四种角度的道理，空的范围也就缩进了。第一个，空无义，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空无，什么都没有。所谓的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为假名，一名中道义。所以，第一个空的观念，就是天地万物，一切都是借着因缘和合而生的，自体不生。这个体就是永恒，没有一种存在永恒的东西，所以它是不实的，叫做自体不实。那么这个自体不实就是。我们这个体性啊，都是借种因缘和合的，没有一种永恒的实体，包括空性的东西，都是由色法是对立衬托出来的。这是空的第一个意思，就是空无。简单讲，最重要第一个观念，就是叫你要破除相，相的执着，第一个观念。就是要破除相的执着。那么第二个呢？虚空义，就虚空义，因为虚空可以包容一切。虚空没有粗糙的相身，没有粗糙相身，没有粗相，就是没有粗糙的。但是有微妙色，这个微妙色也就不是凡夫所能了解、所能看到的，是我们讲经说法或者是经典里面，常常用虚空来表示空义。比如说我们这个房间，大一点，容纳的人就多。我们这个教室比房间更大，那么容纳的人数也就比房间更多，是吧？那外面的运动场空间更大，就比教室的容纳的人更多。借着虚空无尽的推求，我们会了解，如果胸量像虚空，就能够容天容地。容善、容恶、容大、容小，能饥能饱能善能恶，能有能无，能进能退。悟到胸量如虚空的人那日子就不一样了，他就得到真正的生命的安详。这个空，可以用中国的儒家思想来讲，就是退让。 就是谦虚，就是包容，就是宽恕。你有空的思想，因为一切法都有包容，那你就会有宽恕，讲起话来也就知道谦虚，哎，就会懂得退让。因为空虽然没有任何的东西，却是最伟大的包容。你对虚空用放把火烧，它也是这样如如不动。你建造再大的做建筑物，它也是如如不动。要是一个人的心把它放宽来，就像虚空这么的大，哇，那不得了了。我们现在的人，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见贤思齐，但是很少有几个人能够不这个见恶如仇敌呀、啊。大部分的众生都可以赞叹圣贤，但是一般人都是嫉恶如仇，这样也是落入相对的观念。我们要像佛陀一样的，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伟大，那就必须要学习那一种宽恕。这个耶稣基督啊，在佛经佛法来讲呢，这个也是菩萨的啊。这耶稣基督啊，被人家判为善动呢，啊，那么他传这个真理嘛，他传这个真理嘛。那么耶稣基督当时才三十三岁吧，那就被抓起来。被抓起来的时候，有这个大臣城门呢、啊，好几万的人呢、啊，那边呢走出来呀、啊，就扛着一个十字架。那么他从头到尾，耶稣基督没有动过一个念头，说痛苦啊，或者是挣扎呀、啊，他都是那么的安详、镇定，从头到尾都是非常镇定的。等到他一钉上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啊，雷雨交加。雷雨交加，那个白天呢都昏天暗地的，那伤害圣人嘛，啊，那么那个时候是罗马人统治的嘛，耶稣被钉的时候啊，他就说上帝啊，你要宽恕他们哦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。啊，上帝啊，请求上帝宽恕这些钉死他的人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，以致伤害圣人的不知道。哎，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摩西呀、啊，我这个是哦，太感动了，这是太感动了。这个耶稣实在是太伟大了，这个不是普通人有办法的。啊，那个路。那耶稣这样挑着这个十字架、啊、一直到上这个钉起来以前啊，他从头到尾没有动到一个念头说他恐惧死亡。所以里面就有一句很伟大的话，说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，你不需要去恐惧它。哎，太伟大了，这个是老人的说的话，就是有够老的哈。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，你并不需要去恐惧它，意思就是没有办法了，大家都要走的路线呢、啊。所以这个虚空意啊，我们一个佛教徒啊，如果比不上这个神教徒啊，就很可怜。当然，耶稣基督是这个是太伟大了，圣人嘛啊。那么等于我们这里的佛教讲的是大菩萨示现的了啊。那么我们不能学到耶稣基督或者学观世音这么伟大啊，那我们至少要把胸量放宽一点，整天呢、啊、发脾气呀、啊，整天呢、啊、为了小事情啊执着啊， 再来就心空意，就心不执着一物，一切俱舍。我现在要灌输里面一个观念呢、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无量意劫来是什么在作怪的呀？那就是妄想。这个妄想从无始以劫来的无始劫以来的造作啊，形成了我们强烈的一种追求欲啊、执着啊、我见啊、我慢。那么无量意劫来形成到今天来讲，就是现在的一念。那么如果你解决现在这一念，你也就解决无量意劫以来的痛苦跟烦恼。换句话说，今生今世是无量意劫来的浓缩。你今生今世如果有办法当下这一念，当下这一念心空，空无一物，心不着物，就是不执着一切的境界，汇入到空性的，离两边对立的，离善恶，离大小，离是非，离对错，离男女，离天地阴阳，离开放下这些对立的观念，心不着物，一切即舍，就是了不可得。这是空的第三种意思。那么无量意劫来的生死，那么就解决了，就解决了。所以我们无量意劫来的生死累积到今天变成一种习惯性，那我们这个习惯性就是我们用这个念头在支撑我们的生命，那么这个念头就是我们生命的体材，我们生命借着妄想，借着执着造业，这个业就形成生命的题材。就像劳作，你要有劳作的题材，我们的生命的题材就是业，业的形成就是力，业力就是连贯穿着生命的连锁。那么心空当下，你悟到这当体即空，心不着一物，一切俱舍。同学们，我告诉你一句话，究竟的话，如果不顿悟心地，入于空性，一切的持戒啦、念经啦、拜佛啦、忏悔啦，都是力量不大的，不敢说完全不作用啦，简直实在是没有什么作用啊，结个善缘可以啊。这样讲同学们感觉到了没有希望了，太严重了，大家没有办法这种能力的。而确实究竟的地方就是这样的，你不悟到本性呢，你还是没有办法。你说我现在发个脾气也忏悔啊，你忏悔又拜一拜拜一拜一拜，你明天过了一个礼拜，你又发脾气啊！你是凡夫的恨的发脾气，不是圣人视线的发脾气，也要弄清楚 啊！你说你不是求忏悔了吗？哎，那里面的烦恼还是没有办法，那你没有烦恼没有断，你生死还是不了的啦。所以你务必要顿悟到本性上的东西，彻底的解决这个烦恼，否则的话，持咒念佛啊，力量还是很有限的。我现在又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啊，彻底解决问题的人，我们念一声佛就是一句佛号，譬如说虚空当中万里无云万里天呢，一片乌云都没有，我念一声佛号如日当空啊，就清清楚楚啊，你懂吗？那你不是啊，你是拼命的念佛，结果乌云满布了，遍布在这个虚空啊，就是见不到阳光啊。虽然你很拼命的要冲破这个云层，可是没有办法，这个无明跟烦恼太多了，还是见不到阳光嘛。所以我说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的人念一句佛号就等于你念几百万亿呀、对不对啊？他一句佛号就 彻底的解决的生死嘛。你没有办法呀，你老是在那边打转啊，所以说什么人靠搞修行也不知道，是多在睡靠搞修行，还是每天每天在佛祖头前靠搞修行，那还很难讲啊。啊，不过话讲回来，那这样讲的话啊，那算了算了，师父讲的嘛，你倒来靠搞修行，干脆买地佛祖面头前啊，那嘛不行啊，你不去用功也不行啊，你毕竟是凡夫啊，你毕竟是凡夫啊，不是圣贤啊。我现在举个例子，就是告诉你，你要顿明心地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性是什么东西，你才有办法下手，你才会一掷千里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这个楞严经里面讲，不立身起或法身，刹那之间就见到自己本来的面目啊。所以啊，你们要问的是圣人的心态是什么？这圣人无一切心，了不可得。圣人不恐惧，既不颠倒，也不执着。Be afraid of 恐惧没有，他不恐惧任何事情，也没有得失的观念。善恶来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也不能学耶稣基督，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。这观世音菩萨他爸爸得了重病啊，那要挖出眼睛来，要合这个中药，配这个药吃。观世音菩萨也是挖这个眼睛起来啊，给他爸爸合这个中药啊，合这个中药。他爸爸是以前要他死的，因为他不嫁嘛，他就不结婚嘛，因为他是菩萨自在来的，他怎么能结婚呢？他怎么跟这个凡夫的躯壳在一起呢？那不可能的啦，谁怎么可以碰到观世音菩萨的圣体呀、啊？不可能呢、啊！啊，观世音菩萨是视线的嘛，哪一个男人给观世音菩萨看有过重啊？不告当啊？就是凡夫之体嘛，人家是圣人呐、啊，他当然不结婚嘛。不结婚以后，他爸爸就一定要他死嘛。后来哦，这眼睛挖起来啊，这个电影一看哦，这痛哭流涕。这个观世音菩萨还比耶稣基督更慈悲哦，更慈悲，是吧？耶稣基督是人家处死他的，观世音菩萨是人家没有叫他这样做，是他自己这样做的嘞，自己这样做的嘞。啊，所以观世音菩萨一挖眼睛以后，就变成千手千眼。啊，哇！所以看电影有时候还不错，真的很不错，很感动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交代你一个，我们人死前一定有一个念头。我奉劝你们，到老年人的时候，你要专门看那个菩萨的那一种电影，要看《六祖慧能传》，要看那个《观世音菩萨传》。你看了以后，在临命终的时候，那个胸量一直放宽，学习菩萨太伟大了。你临命终以前不要看那个打打杀杀的，我给你死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通通给你死，那你那个意识就会受他影响，你知道吗？这年纪大的人呐、啊，准备死亡的了，就放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给他看，他就引起他的本性的东西。嚯、哦，那这种功夫，连生命都可以不要啊！以法为主嘛，以布施六度波罗蜜为主嘛，哼，哪里说像我们现在两句话就变变丢的，笑死人了！凡夫跟圣人那是不能比的啊、哦。所以这个心空意啊，再来就法空意，空为诸法之实相，就是中道的意思。这个实相就是包括了无相、无不相，无相就是啊。这个去一切法，无不相就是立一切法，啊，无相就是空一切法，无不相就是立一切法，空一切法、立一切法，当下同时存在，那么就是最精进的人。我们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放下的定义，一些众生都来问师父啊。 说，请问师父啊，那我有两三个孩子啊，那我像你们这样出家，那我那个孩子怎么办啊？像你们这样放下，我说那不叫放下，那叫做放弃。那就师父，那什么叫做放下？放下就是认识自己的职责，随缘尽分，然后在尽分当下无所求。简单讲，每天都在精进，而每天没有精进的观念同时存在。就像我要上来演讲，我必须要准备一切法来演讲，可是我却不觉得说我在准备，我也没有说我在度一切众生。这个就是虽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可度。虽然精进认识自己的职责，不坏事相，却当下顿入无声，这才叫做放下。而不是叫你抛妻离子啊，就跑来这里短期出家啊，以后就不回去了啊，好不容易来的短期出家是吧，怎么还要再回去呢？哎、啊、所以啊，来我们这边住的呀啊，那最好能够短期出家啊，再来度一切苦厄。说地观身心，什么叫做地观身心呢？就是深深的观察我们的身心啊，啊，深入的观照，叫做地观身心，都是空的。但见五蕴呢？五蕴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啊，啊，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说，哎，你只要深入的去观照我们的身心，你就发现只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这五蕴啊，其他都没有。是我执就是空，你就不要执着这个错误的身体。所以说佛陀说，人之所以痛苦在追求错误的东西，今天我们追求的东西错误了，严重的错误，所以我们误导自己，所以误导自己就认为色身相位触法可以追求，你是拼命的一直追求，追求到最后两手一蹬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是吧？比如说马拉多纳啊，阿根廷的这个世界级的球王，还有比利，这阿根廷的球王，这马拉多纳是世界上的 superstar 啊 ，football 这个世界级的这个足球明星。啊，那个时候的参加世界杯比赛的时候啊，出尽的风头。那么当然，今年没有冠军嘛，去年没有冠军嘛，前年是冠军呢。得到世界的明星级的球员，那是因为吸毒，现在被抓去了。啊，这马拉多纳现在吸毒了，被抓去了，那要关1年4个月。啊，吸毒都是平等的、啊。那么些说叱咤风云、不可一世的当下，你看这不得了，多少的女孩子要嫁给他。是啊，还倒贴呢，还免费赠送呢，是不是啊？你就声名显赫嘛，对不对？受到女孩子的青睐嘛，啊，受到女孩子的欣赏嘛。那现在被抓去关了，所以我们说啊，你不必去欣赏一些说很伟大的人，其实那一切法都是无常法的。你应该欣赏你自己，羡慕你的心，你自己的生命，开采你真正的智慧出来。你真正的真理就坐落在你的心中，只要你肯放下，就万法具足，圆惑惑地不少一法，不少一法。所以说，留一点空间宽恕别人，就是圆融。你内在里面要留一点空间，常常去宽恕别人，那么一切法都具足。这就是禅，禅就是要在心中留一点宽恕的心理。我之空的烦恼障就灭，烦恼障就灭。那么什么叫烦恼障啊？我们人生观看不透彻的话，那么烦恼就一定存在的。那么这个烦恼来自于无明，来自于我执，所以如果烦恼障灭的话，我执空的话，就可以度分段生死啊。因为我们呢是修空观嘛， 在度分段生时，左边蕴从缘生，都无五字体。这五蕴呢、啊，还是从因缘所生的啦，色法受想行识，这个还是幻起的。所以我执只是说，知道这个色身是色受想行识构成的，都无实体呀、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深入的观空的话，深般若的话，就不一样了。包括五蕴那个蕴呢、啊，每一蕴的色、受、想、行啊，都无实体。所以前面是把这个色身划归成五个角度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所以说它是空。而后面的法子就包括这五个当体就是空，还更进一步的空。意思就是说，我执执破一个个体的执着，还存在元素。元素这色受想行识这五种元素是构成我们的生命，而断法只是包括这五种元素构成生命的通通空一切，那么也就法之空，是所知障灭的度变异生死。所知障就是对宇宙的真理不透彻不了解，所知障就是我们本性无量无边的智慧本来应该知道，结果被它障碍了，这所知障灭了，所以度变异生死。所谓变异生死的意思，就是说啊，境界一天一天的改变。那么度分段生死，就是跳出六道轮回。所以烦恼障是对人生观的愚痴，所知障是对宇宙观的愚痴。再来阐明色空的道理，蕴空。色也空，所以说是我空。那么蕴色我空，说从假入空，这个假就是世间所承认存在的个体，我们把它经过分析以后就知道这没有一样事情是永恒的，所以它我们说它是空。说从空出假，当我们了解一切法是空性的，可是我们不坏假名，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的幻化建立一切假象，所以名叫做出假，从空出假啊。那么空假相即，所以空假相即就是空跟假同时存在，简单讲相即就是空中当下就是假，假当体就是空，那么空假一如名相即啊，相即就是所谓的中道。一蕴如是啊，四蕴皆然。一蕴就是色法是这样子，那么四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，受想行识，色蕴是这样子，受想行识这四蕴通通是假的。五十一页说色立之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有的人念了心经念了几年，他不晓得那个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什么意思，他还搞不清楚，他都弄不清楚这句是什么意思。这句的意思啊，是因为中国人好简怕麻烦，本来经典应该这样念的，如果全部要把它念完呢，我要念一遍给你听。说色立执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不异空，空不异受，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，想不异空，空不异想，想即是空，空即是想，行不异空，空不异行，行就是空，空就是行，事不异空，空不异事，事即是空，空即是事，就是这样子。很多人他会弄不清楚，说怎么会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呢？现在知道了，中国人好简，所以讲一个色法，后面的四个就不必念了。受想行识也是一样，跟色那个字一样， 这个就是大般若经里面很多重复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就来谈到一个字一个字讲啊，这经典已经讲了，那么再来就看这个表解。色不异空，左边是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就是这个色法呀，不异空，当下就是离不离，不离开这个空性，不异就是不离的意思，就是色法你把它分析到最后啊，那就是空的。所以啊，底下一个说幻有因缘，幻有也就是说世间是虚幻的东西，一切都是缘起因缘造作的，缘无自性，本来就没有所谓的自性，自性就是实体的，原来就是没有实体的。你说你的色身什么是永恒的，你讲啊，身体上哪一点是你的啊？言无自性嘛，是啊，自性就是实体嘛，永恒的实体嘛，没有啊。是幻有因缘，一切都是因缘造作的嘛，言无自性就是没有实体。说此色无此色性，曰空。这个色法嘛，没有真正的色性，意思就是说，因为它是缘起的，是短暂的，是暂时的，是无常的色法。无此色性就没有真正的色性啊。我这样讲有时候还弄不清楚啊，说那一朵花是红色的啦，那一朵花把那一朵花切成粉末状的一点点，要用显微镜才看，你知道那个是红色的吗？你看得出来吗？你看不出来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短暂的啦，变化在你的面前，其实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啦，有一天也会烂也会坏啊，你就是做塑胶花也会烂啊，也会坏啊，一样啊，只时间稍微长一点而已嘛。所以此色法无此色性啊，没有真正的色性，是借着缘起法短暂存在的，所以就是无此色性曰空啊。那个字打错的，不是叫日空啊，就曰空啊，把它写扁一点叫做空。这是这前面是一个解释的，那这两行又是另外一个比喻，说湿波欲色，湿水欲空。为什么加一个湿呢？因为波也有湿性，水也有湿性啊。湿波湿水其实体性是相同，可是水是静止的啦，波是波涛汹涌啊，它有幻化变化的东西啊。湿波就是有变化的这个波浪啊，譬如是色法，没有变化静止的水啊，譬如说是空啊，没有任何造作啦，所以空是无为法啦，色法是有为法。说波湿水幻呢、啊？波湿波浪这个湿性啊，哎，是水幻化出来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色法是由这个空，那水嘛，是比喻嘛，色法是由这个空性所幻化出来的。当体就如本来就没有，一切皆如。波起非水，一切的波怎么能够离开水呢？难道不是水吗？这个波难道不是水吗？意思就是一切的色法是由空幻化的，那然后难道色法不是空性吗？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。 所以说从假入空，照了实性啊。这从假，从这个因缘和合的入这个空性的，照了实性。意思就是说，从因缘和合的入一空，说我们照了实性，实性就是无性无一切法，了不可得，就是实相。意思就是说，啊，我们就了了之，实性就是无性无一切法。你随缘不变，那么你就知道，说我们今天一切都是幻化的，这个世间充满的，虽然充满的。罪恶虽然充满着爱欲，但是并不值得我们这样执着。因此悟道的人不开口笑也是痴人。所以有时候悟道的人在这哈哈大笑，哦，世间原来如此啊！就像在演电影的幻化不实在的，哎呀，这是讲，虽然是这样讲啊，可是这个众生呢，还是没有办法啦，还是没有办法。可是啊，有的根气力的人呢，他一闻就千悟，哇，原来如此啊！所以我还是要讲经说法。也许这里面，你们这里面学生出了一个六祖慧能，嗯，那我这样就值得了啊！六祖慧能，七祖就慧通，智慧通吧，嗯。对，这很难讲啊，人家根气力嘛，那听师父这样一讲的话，哇，不得了了。底下空不异色，空不异色就是说空性当下也会幻化出色法，所以空也不离开这个色法啊。不异就是不离嘛，说空幻四大，在空性里面，因为强有力的业力的念头，所以啊，我们变化出这个四大出来。这个四大就是心王心所所幻化出来的，就是唯识学里面讲的啊，相分是由见分妄动而产生出来的，叫做空幻四大。造作这个色法，在空性里面会幻化出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出来，是造作的这个色法。空呢不见形，空是无形象的，而有形象的是由空幻化出来的，哪一样不是由空幻化出来的呀？是不是啊？这一切因缘当体即空，那一切虽然是说有，但是形体是有，但是都是从空幻化出来的啦。思随幻波，这思随就是说这个空性啊，幻化出这个色法的波，意思就是说思随是虽然一切法皆空的思，这个随嘛，啊，因为思随是比喻空嘛，啊，幻波是比喻色嘛，第一个色不异空就有谈的嘛。说思波比喻作色，思水比喻作空，那么现在说思水，思水的旁边就写个空，幻波就写个色，波就写个色，就空会幻化出色法，然后水的旁边写一个空，起离波，波就写个色，那就看就很清楚了，空怎么能够离开色法呢？对不对啊？那水波思同，在旁边写个空水吗？波就是色，比作色法，而且空跟色本性是相同的，都是一切皆空嘛。所以说空不异色，水不异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水跟波的旁边其实不困难，你这水就写个空，波波就写一个色，那就清清楚楚。在这里面所讲的所有的水就写一个空，在这里的色的波就写一个色，那就所以说啊，思水幻波，那个空幻化出色法， 啊，那么水起离波，空起离色法呢？水波是同，那么就是空跟色，本性是相同，思性是相同，思性就是本性嘛，本体是相同的，都是空一切法嘛。而是水不异波，水就是一些空不离色，那就清清楚楚的嘛。然后有时候被这个哇书啊，这边来看物。哎，这老夫子有妙法啊、哦，妙法教你把这个写下去，就清清楚楚。是从空出假，就是说啊，从空性里面立一切法，照了因缘。什么叫照了因缘呢？啊，就了解透彻的因缘，就是生灭的。是吧，那就是清清楚楚照了，就是透视了这个缘起法的生灭。所以我们说现在解释叫不昧因果是什么意思？不昧因果就是因缘的生灭法，讲因到果，但是当下就是空。所以什么叫做不昧因果？就是啊，所做一切都不离因果，且当下又超越这个因果，名叫做不昧因果。意思就是在色法里面有增有减，因缘法讲这个叫做因果法，有增有减叫做因果法。因果的本身自体性是空，就是超越法。因此生灭因缘就是现实，空就是超越。简单讲，不昧因果就是既现实又超越。你所作所为，你一定不可能离开因果。但是悟道的人在因果法里面当下就透视，所以因果法里面不坏因果，但是当下就悟道，不执着这个因果法。所以圣者将手临白刃，犹如斩春风啊！悟道的人将把这个头啊拿给你，要他要斩呢、啊。犹如斩春风啊，春风了无痕迹，了无痕迹。你都知道这个色法是假的，毕竟空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日子啊，你愿意过得很痛苦，那是你家的事情啊，很可怜啊、哦、再来52页，说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所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前面呢用两种角度啊来讲，前面是讲说色不离空，而空不离色。哎，现在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不容许你起心动念，当下就挤在一起，当下就是一体的东西，不容许你起心动念去讨论它。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。如果你悟到两句就悟到了，那么你起心动念都是多余的，你所有的执着也是多余的。因为这个色法一切，你眼睛所看到、耳朵所听到的，通通是你所有的追求，通通是错误的，因为它是空的。就像是梦境里面在追求，追求到最后醒过来了不可得一样的啊，空就是色。哎，一切的幻化，一切的无自性的东西啊，一切空性的东西，当体就会就是一切的色法。意思就是说，悟道直指人心，明心见性，令一切法无所作。哎，这个境界又更高了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再来，这诸法体无啊。诸法一切法体性本来就没有，因为缘生嘛，性跟相是缘生啊、哦、这里要注意。讲了老半天，有的人想说，诶，是不是性不是空的吗？相不是有的吗？啊，性是空的，相是有的啊，怎么是讲缘生呢？什么性相缘生？这里不是这个意思。性是对相讲的，相是对性讲的， 空是对色法讲的，色法是对空讲的，是因为对立的，既然有对立的名词，所以说它是